我们的关税要调整呢，其实不是说要去打击台湾的组装业，而是要思考一下哈，我们现在在运作上面怎么样有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生产环境。
匪夷所思的正片播出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重大宣布啊，真的很重大哦！就《行动代号2027》第二季啊的第一集，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4月27号的晚上8点会进行首播，所以当天的匪夷所思就是会停播一次嘛，哈。那接下来呢，5月1号因为是劳动节，我当然也不敢叫我们的员工上班啦，所以那一天呢也会停播一次，所以再下一次的这个匪夷所思播出就会是5月4号了。接下来就看正片吧。
大家好，我是范吉飞。
嗨，我是梅乐蒂。
欢迎收看匪夷所思啊。今天我们阿姨想知道呢，我们要来谈谈车子。OK， 好。讲到这个车子呢，其实我其实是一个对车子完全不了解的人。
所以范姐，你连买车都没有买过？
我有买过啦，我有买过车啦。可是我买车是怎么买呢？我通常选车是选颜色。
OK。
第二个呢，我会选的呢就是价钱。
OK。
OK， 就是我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价钱我可以负担这样子。嗯、所以对我来讲，买车呢就只有这两个需要考虑这样。
嗯。那范姐，你买过美国最便宜的车多少钱？
在美国来讲哦，我们大概很便宜，大概$20,000+应该就买得到车。
OK，
好，那差不多台币50-60万应该就买得到了，应该这样讲。那这样贵的不用讲啦，
是
几百万的车都有啦。
那范姐有没有猜猜看，在台湾最便宜一台车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通常要不要上百万啊？我不晓得。在台湾的、
最便宜哦，最阳春哦，可能什么都没有的、哦，大概就要70万，100万大概是平均。
哦，真的吗？所以大家大部分在就是街上看到的车，通常就是要
对啊，都大概要对大概90-100万，对，70万已经算是真的是很简单的车子了。
OK，
那范姐要不要再猜一个国家？日本，你觉得日本一台车卖多少钱？
最便宜，日本自己出也自己做车子嘛，那我猜它也是跟美国差不多50-60万。
砍半
哈，他们30万就可以买一台车、啊、
对，他们30万就可以买到一台车哦。
30万买的车在街上可以跑吗？
可以，没问题啊。这路上很多哎、
就很安全嘛。
绝对安全，日本是最重视安全的国家了。
okay, 好啦，所以我比起来就是跟美国跟日本比起来，我觉得台湾车好像真的有比较贵哦。
对啊，
哦，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其实就是想来谈一谈哈，这个车子，台湾的车子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就是贵到哪里去了？好，
就很多人就怪罪说台湾车子贵啊，是因为税很多。那政府会说税很多是为了要保护国产车啊。那好，你保护了那么久了，那到底保护到哪里去了？我们国产车到现在还是出不了国门，那保护了那么多，到底有用吗？对，那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保护国产车发展那么久还保护不起来，难道这是我们台湾身为一个小国的宿命吗？再来最后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了，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宿命的话，接下来即将进入电动车的时代，那这个电动车是不是能够帮助台湾扭转一下这个命运？
所以我们这个车子卖那么贵，其实基本上就是保护主义嘛。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保护我们国内车子的产业嘛。可是看起来好像保护了半天好像没什么用。
是啊。
对，不，可是我们讲我觉得不准啦，还是找一个专家来谈一谈。就是说我们这个保护主义啊、到底是有没有道理，那我们这个车卖这么贵有没有道理这样。所以我们就请了戴志妍、来谈一谈这个东西。那戴志妍的简历我交给梅乐蒂介绍一下。
好的，那戴志妍呢，他是之前我们有邀请过他来讲过，他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那在台湾这个车子的汽车的产业领域，他是一等一的专家，所以基本上我们只要遇到有车子的任何的议题都一定会第一个想到他。
OK， 好，那既然我想说都要请戴志妍来了嘛、那就谈一下，刚好就发生一条大新闻，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最近在裁员。OK， 我不知道大家手上有没有人有报特斯拉股价。
范姐你有吗？
我没有报
我也没有，我也完全没有。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人有报特斯拉股票、可能最近恐怕是蛮伤心的吧、
是。
所以我们也想请，既然请了戴志妍来，所以我们就想来也请他来谈一谈特斯拉啦。那特斯拉的话，你想问他什么？
就是很多人在讲，因为碰到这个裁员的新闻，所以很多人在说，哎呀，特斯拉是不是光荣不在了，特斯拉帝国是不是就要结束了，那马斯克是不是该从神坛下来了呢？对
对，可是我好奇的是特斯拉是不是要被割韭菜
所以他其实在中国是最大韭菜的。
对，我就是说我想要知道说这一下子是不是中国就要把特斯拉抛弃了， OK， 这个韭菜已经长高了，可以割了， OK，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每次讲到就是说这个电动车的补贴政策，就中国的这个补贴政策很有名嘛，那个中国其实这边就很不服气啊，他说你们各国大家谁没有在补贴，凭什么说我们补贴就是倾销，你们补贴就不是倾销。所以我也想请戴志言来分析一下，就是这欧美国家这个抱怨到底有没有道理。好，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戴志言是怎么说的吧。志言，我们今天找你来最重要其实是要谈台湾车的车为什么那么贵啦然后不过呢，因为刚好这几天有个大新闻，就是特斯拉嘛，他就宣布要裁员 10%。那有些人就讲说其实他这个是裁员是因为之前可能跟其他公司一样，在疫情期间呢，因为怕缺工嘛，所以就多雇了很多人，那这一次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人力囤积的状况解决掉这样子。但也有人就解释说就是特斯拉呢就是不行了，开始走下坡了。好，那这一次特斯拉这个裁员动作 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可能嗅到一个可能性啦，就是未来几个月或是这一两年的前景可能不佳啦。但是你说他裁掉的员工那个工作属性其实要做点分析。那目前从外电上来看，他大部分裁掉的人其实都是在销售或是技术服务这一块嘛，那也是我们讲的后勤人力。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过去裁员不都是现场工人裁很多吗？如果有机会看一下他的影片或去现场看一下，其实特斯拉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很高，他们甚至让他的机器人，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马斯克叫他的机器人出来跳跳舞，他们产线上是机器人跟工程师在共作，在协作的那种状态，所以他能够砍掉产线上工人的比例，其实老实讲可能没有很大。好，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来看的话，他现在是在调整他的短期策略，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同时也对资本市场去做交代了。那长期上来看的话，目前可能有个趋势我们要特别留意，就是说电动车这个热潮是不是开始有退烧，然后大家开始转向混合动力，甚至会思考说，内燃机这个技术要不要保留下来。好，因为很多的限制条件可能让电动车也没有办法如我们当时所想的说可以完全替代掉这种所谓的汽油车。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警讯在。所以他的裁员来看的话，其实你还要观察他有没有下一波，也许第一波 10% 嘛，那下一波会不会有 5% 甚至 15%， Who knows。
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最近我才看纽时才出了一篇新闻，一个调查报道，他就在讲说特斯拉这个坑是自己挖的啦，因为他就是成也中国败也中国嘛，那时候为了要去中国设厂的关系，然后其实跟中国谈的那个条件都蛮优惠的，又有给他贷款啦，什么租税也有优惠，土地也有优惠这样子。但是现在看起来，尤其在刚刚讲的就是他比较平价的这个市场，这个车子的部分，他其实被中国打得蛮惨的，那中国是不是准备就觉得说，这个特斯拉我不用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会认为说是特斯拉带去技术，中国电动车才上来。事实上你把它想成两个平行的双轨好了，在特斯拉没有进中国之前，中国其实就有很多电动车的供应链。那你随便去看一个不大不小的车展，里面可能就塞了五六十台不同的电动车啊、充电桩啊、服务这一种。所以严格来讲，特斯拉没进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就有他自己的电动车供应链，包含这些充电系统、电池、电动机设计，其实早就上来了，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人是台商。那特斯拉签了这个合约的时候，其实他承诺就是我带起一批高品质的零组件厂商在上海落地嘛，但是呢，这个零组件供应商他有没有办法去供应其他的车厂，未知。因为如果他只是专属特斯拉的供应商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问题会在，今天如果特斯拉的车卖得不好，那我这些供应商生存都成条件嘛。那如果我是既有的供应商带进去特斯拉的供应链，那就是我的业务量增加嘛，我增加一个项目在做而已嘛。所以你说他中国政府利用完之后把它抛弃掉，把它蜜月期，我觉得这有点言过其实啦。因为我们可以看更前面的这一些中国汽车政策， 其他过去的采取的一贯的策略就是我用市场换技术，我要问我的市场换你的技术进来落地，落地吸收本土化之后呢，我接着发展我自己的本土产业。你就发现特斯拉到中国去的时候，他虽然带起了一部分的中国供应商变成他的 partner 好了，但是其实更大的供应链在他来之前就成型。好，而且这些供应链还逆向整个输出某一些产品给特斯拉去用，比如说宁德时代的电池嘛。好，所以目前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你说中国人偷了特斯拉的什么样的技术，我觉得这有点言过其实。但是你不可否认，
我没有说他偷了他的技术，我一直说他就是他换了他的这些技术。
我知道，对，但是不可否认，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有意识的去管制，他认为某一些可能对他有害或是不利的这种高科技资讯产品，所以特斯拉算是一个，因为你会看到说发了公告，特斯拉在某些机敏地区它是不能开车、不能停啊，因为摄像头会拍很多东西嘛，那公务机构不能用 iPhone 手机嘛，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慢慢会成型，变成一个风潮。那这个风潮成立之后呢，你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我这个工厂原来是要做中国市场的，那我现在中国市场有很多公务采购是受限的状况下面，可能会卖不动，对吧？那我的上海工厂现在就开始去思考说，那我是不是开始要从其他亚洲国家去输出啊，去做一个市场的那个推动嘛，这个很大部分就会变成是这一些中国产制甚至由中国零件组成的车子，它未来在出口上面会不会受到抵制。
那你觉得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现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大的瓶颈了？
应该是，因为它面临到第一个就是政策对它其实不友善了。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中国还是一个很极端的市场，比如说上个礼拜小米的电动汽车发布，你看它售价其实也没有特别便宜啊，20几万，其实对我们算下来也是破百万的那个购车嘛，那更何况是一般中国的老百姓。那如果你再对标到更贵的，比如说像比亚迪、像华为推的车子，那个其实都已经有比较 对焦到那个超跑极端的那个级距去了。特斯拉现在的问题会变成是，我如果要做到这么 high end 的等级的，那我势必要把其他车款拿进来放。所以它除了 Model 3 Model Y 之外，它还有像 Model S 啊，这些超跑等级的车子要不要投放。那另外一块撑起中国电动车市场的其实是这种平价的电动车，所以以前除了比较贵的电动车之外，我们会看到像50嘛，它的国民电动车就人民币大概可能5-6万块，和台币大概20万上下的电动车卖到第一名，卖得很好。那你放眼 Tesla 的产品线，没有，我没有这个东西。而且我现在下来做这块市场，会不会面临到中国品牌的这些车厂开始也跟你玩降价风？这个是有个问题的啦。那因为 Tesla 自己的内部文件看，就是我现在 average 的制造成本一部车大概在36000块美金，那我要怎么样让5年内这个36000对半砍到18000？那18000的时候，我25000块这个所谓的平价特斯拉就比较有机会出来嘛。但是如果这个曲线下降的不够快，那我显然很难跟中国目前的这些品牌电动车去做竞争。
好，那我们讲的就是特斯拉，如果在我就是比较便宜的车子上面，我觉得它竞争力不够好了。那中国的高价位的车子有可能将来跟特斯拉竞争吗？
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啦，就是大家都想卖贵，可是都忘了说车子本身是一个不是讲性价比的，想讲性价比的产品。你越贵的产品哦，通常那个玩法市场都不太一样。同样都开车，为什么你要花个2000万买个劳斯莱斯？OK， 那同样花2000万，你为什么要买一个相当高贵的比亚迪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做汽车品牌的设计跟定位的那个问题。那今天 Tesla 掌握一个好的优点是什么？一开始落地的时候，它的品牌形象就是介于高端车种，所以不管它在台湾、在美国，它开始对标的其实都是 BMW 双五啊、一系列啊这些人，甚至三系列这种等级，它属于 luxury 的车。那中国大陆的车子呢，其实有点有趣，虽然叫比亚迪，可是我下面三个不同的子品牌，那对应到不同的价格带，然后对应到不同的客群，甚至我要想开一个新的 brand 出来，这个很像什么？很像资讯行业里面常用的多品牌嘛，可是品牌是一个承诺啊。 你手机可以三五年把品牌收掉，但是车子三五年收掉，品牌没有价值。所以中国车厂其实也会面临到这个痛，你要维持这么多品牌的运作，谁最有经验？大概是你的国外伙伴最有经验。所以福斯也好，对不对？福特也好，然后甚至是头台也好，他们的高端品牌一路到平价的品牌全部都很齐全，而且经营的经验非常丰富。中国市场如果可以有一个车厂能够很专心的承诺 客户说，我这些品牌不会在你买车五年之后消失，不会出了两款车之后公司就倒闭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嗯，好，可比亚迪可以吧？我想比亚迪大概不会三五年不见吧？它现在这么大了。
是，但是有这样能耐的车厂的公司在中国也相对是少。好，所以我们过去的那个历史会看到很多中国的汽车厂做了第一部车、第二部之后，它就关门了。因为他也做不下去嘛，然后最近出事的地产业像恒大，他也曾经想要做恒大汽车啊，好，然后那个几个新的品牌可能也做了两个车型之后就跟你说再见，我不玩了，这个在中国很常见。所以你要经营高端品牌其实没有大家嘴巴讲的那么容易，他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需要投入很多的市场的承诺，那这个显然并不是中国企业目前擅长的了，因为他们比较习惯是赚快钱。
好，那特斯拉现在目前来讲，他现在一直在讲，就是说他想要开发就是那个无人车嘛，就自动驾驶这个系统啊，就是那个 Robotaxi 的这个技术这样子。可是现在在看研发经费来讲，我觉得比亚迪都比他多很多呀、欸，多到100亿人民币，这400多亿台币啊、哦。就是说特斯拉他现在如果策略他就说好，那我现在就是要发展这个 driverless car， 这个无人我自驾车这样子、你觉得他拼得过中国吗？
我觉得他时间上有点晚啊，虽然 他的 FSD 的功能真的很棒，然后开过大概都赞不绝口，认为说他可以做无人车，可是那个毕竟都是你人在车上的体验。那真正的无人车 Robotaxi 呢，如果这几年有跟中国的资讯做一些交流对接，你会发现中国在广州啊、上海啊、北京啊、武汉啊、深圳这些地方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 Robotaxi 的测试、哦、他们用了一个技术叫电子围篱了，就基本上我可能在市中心用 GPS 或用其他方式画出一个区块，那我的无人车其实可以在这里面运行去跑，而且都是计程车公司的车。那你相对来看 Tesla、哦、他如果现在要做这一块，我们基本上还没有看过他跟哪一个所谓的计程车服务或是所谓的运输服务的业者、哦、开始去谈这一件事情的合作。所以这一块会变成马斯克到底他想象的应用市场会是什么，还有哪一些是可能他想到大家没想做，或者是说、欸、大家现在做的觉得很难，但是我的技术就是可以做得很棒的，这个其实需要一点时间去理清啦。
我们不要只讲特斯拉好了，我们再讲整个美国的这个自车的这个产业好了。那个通用汽车的这个总裁嘛，他前高层啦，他曾经说啊，美国传统车商啊，他在制程跟产品标准方面都应该要重新来过这样子。现在在面对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些中国车子的这个竞争啊，我实在很想知道，就是美国车厂他现在的竞争力到底在哪里？它的优势到底还有没有？
严格讲、哦、美国车其实过去的技术开发他们做过很多大胆的创新的实验、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那个 Skateboard 的底盘，现在时间是2024年嘛、哦、其实我们以前在研究看资料的时候呢，西元2000年 GM 就有一个计划在做，所以他很多技术是走在很人家的很前瞻的部分，但是可能基于很多理由跟原因它没有落地变商业化。好，所以美国车厂或是美国的汽车产业在技术发展的这种创新能力领先度大概没有什么好讲的。那美国企业过去又很擅长一招，就是利用并购的方式去跟大家做结盟，那这个大概目前中国的车厂有部分车厂也学到精髓啦，像吉利啊、像比亚迪这些人。那美国车厂透过不同的交叉持股，所以以前美国车厂你不要看它好像只有在美国、哦、像福特以前持有马自达 33% 的股权，然后通用呢其实控制了 Suzuki， 控制了 SIB 申报，那 Volvo 曾经也是福特下面的品牌嘛、哦、所以美国车厂其实它有很强的全球资源整合的能力、哦、所以你会看到说、欸、美国车厂以前很耗油啊，美国车以前看起来笨重嘛， 可是经过这些技术的整合之后，你会发现美国车某一阵子开起来，跟欧洲车差不多的操控性，然后有日本车的那种省油感，所以美国在做技术的这种融合跟创造能力上是很强的。
可是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美国在创新能力很强，可是它在就是产业落地这个东西，它一直有这个问题这样子。美国为什么老是在产业落地这个东西老是有问题呢？
我们先讲一个潜规则，就是在台湾，如果你出个马路意外，因为车辆事故撞死了一个人，你觉得你大概会赔偿多少钱？几十万，
几百万，一百万，
了不起三百万，好不好？那同样的事故如果发生在美国，
那这是也是百万，
对，百万，那甚至是百万乘上好几个 N 嘛，因为所有的受害者会跳出来嘛，对，好。那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
可能也是个几十万了不起，
对，然后可能 N 很少，
对，没错，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你技术创新之后，所谓的那个社会成本然后技术的风险成本的问题。那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案例很有趣，那个后来是 NBA 教科书上的范例了，某一个轮胎厂，他做了一个新的轮胎，他卖给了福特。福特也把这个东西放在他车子上嘛，那后来这个车子就一而再再而三接到那个容易爆胎的事故报告，那福特就开始 recall 啊，那个他们交通部开始 recall 回来嘛，就发现是轮胎设计有问题。那到最后呢，这家公司就变怎么样？破产，就倒闭的嘛，赔到倒闭嘛。那这几年最有名的案例是那个安全气囊嘛，某一家日本的公司做的安全气囊有缺陷，所以要 recall， 结果 recall 到这家公司，最后也被瑞典，好像是瑞典商买走了。所以这些科技创新有它创新的地方，但是你一旦进市场之后，你要去保证它后面的赔偿这些条件都是 safe 的。所以车辆产业其实有一个大家知道但是都不太爱讲的潜规则，就是一旦出事了，零组件厂商会面临到无穷无尽天价赔偿的问题。OK， 但是如果你把场景拉回来中国，这件事好像就有解了。这个创新应用也许到最后我们谈一谈，签个和解书啊，保密啊，我们双方也不对外去讲说我们到底有什么条件去谈和解，我这样都赔偿你了。那以他现在社会的这种平均国民所得来看，他的赔偿大概也不会像老美一样就是天价性惩罚性的赔偿在上面。所以很多科技创新他敢用，但是用了之后的这一些 quality 的控制啊，还有整个社会上对于万一出事的赔偿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台湾跟中国 还比较接近一点，可能大家搓一搓大概就没事了。好，那这种情形会造成说我对新科技的采用一直都很有兴趣，而且我也很敢用，但是从来没有人去了解过，那我这新科技在导入初期出了这些意外有没有面临到很高的天价的赔偿去保护消费者。
OK， 现在国际上很多都对这个中国出来的这个车子电动车他现在都说这个要抵制嘛他就说因为说你倾销啊什么的，这个倾销的东西我们待会再谈，但是他就他比亚迪呢听说呢他就是为了要规避这个东西，他就说他要把那个工厂搬到墨西哥因为如果搬到墨西哥的话，就透过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是进美国的时候他这个关税就不用付那么多了嘛Right， 这招灵不灵？
有机会，但是也不一定灵啦。因为台湾也有类似的问题啦，就是说，过去我们在做很多重要产业发展的时候，他会要求国产化，他会要求你一定的国产零件来做嘛。那北美那个协定里面其实有讲，就是我把加拿大、墨西哥生产的零组件都算在这个区块里面，所以自制率我可以去算在里面进来做。好，那问题就来啦。你是要按照它的所谓的最终价值算呢，还是要按照什么样的比例去算，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也会产生习产地的问题啊。下面意思啊，就中国进一堆螺丝，台湾进一堆螺丝嘛，然后我在美国在墨西哥重新分创一次，我就打上 Made in USA 或是墨西哥制造就这样出去了。这个其实在很多行业的国际贸易上都有同样的问题在，所以你说这招他有没有办法做，也许有，但是他要很紧密的规划，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也许他会有效果，但是要看他配套怎么做。然后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美国在做，因为欧洲现在也在调查嘛。所以你刚刚讲比亚迪去墨西哥， 那事实上他们对外宣称就是 我这个厂是为了要去巴西市场出口农的啦。那明眼人想一想，那你为什么不去巴西直接设？因为 Volkswagen 也在巴西有厂嘛。好，那如果说你是为了北美跟整个美洲市场来规划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他会去思考一下大家怎么样去避免所谓 Made in China 的这一个问题。那欧洲同样有，所以欧洲他选哪？他要选的匈牙利啊，他选匈牙利想要去建他的工厂嘛。所以我们大概可以合理的去推论一个事情，就是上有政策，就是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的问题，但是我是中国企业，我要做全球的生意，我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Hey, 所以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它的对应措施，而且不单单指它公司内而已，可能它会联动集团，甚至它的一些重要的合作的 partner， 大家一起去。
嗯，所以你觉得做得成吗？
机会一半一半。
哦，
因为它的管就是移地到其他地方的管理风格啦，然后你原物料取得的便利性啊，甚至你产品最后出来的良率啊，哈。这些其实都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厂能不能生存、啊、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比如不管是欧洲或美国嘛，他们就在讲说你们这个中国车就倾销啊，然后那个可是中国那边就很不服气啊，很多人会讲就是说你们大家都在补贴电动车，又不是只有中国在补贴电动车，那为什么你们补贴就可以，我们补贴就不行？你觉得他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嗯，
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要等调查啦，就是说补贴有很多方式啊，补贴有针对特定人的补贴啊，对不对？有的补贴是雨露均沾大家都拿到钱的补贴，那如果你看欧洲或美国的补贴的政策，通常它的补贴是你有特定的条件，你买了特定的东西我给你特定的 refund。 好，再不然就是你在 R&D 上面呢开了一些call for proposal， 然后你要来拿这个 proposal 的时候呢，我给你这些 fund， 我给你 R&D 上的补贴嘛，哈，
就是研发补贴一点，
对，
消费者补贴一点这样子。
事实上，全世界的国家都有做过这些事情啊。但是哈，你补贴到你卖出来的产品比你的补贴价格还要低的时候，这显然就有问题了嘛。比如说你拿我100块补贴，结果你出口产品只卖35块，哎，那你卖到我家来，我不觉得说其实你就是补贴他才35啊。不然它正常价格应该可能是85嘛，对不对？那我家在我家做都要90块了，你怎么可能只有35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才是调查的重点啊。嗯，那这些
是就是扭曲的那个价格，
是就是你让公平竞争的这个机会不见了。好，然后你透过国家资源的力量形成一个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那这个当然会有很多问题会跑出来嘛。所以美国会调查，欧洲会调查，那再来就是很多条款跑出来吧，比如301它可能就寄出来了啊，我哪些东西要报复性的处理它。好，或者是说以他们前一阵子那个中国的货物有哪些东西是要调涨它的关税，那如果你有倾销事实，好，那我就在哪一些产品项目上面去可以惩罚性的关税，也许就是1倍到200倍，对吧？好，都有。那台湾有没有遇过？台湾也有啊，台湾以前那个轮胎厂被告过嘛，告过说哎，我们从台湾制造的轮胎倾销，所以这个品牌的轮胎到美国去呢要加征惩罚性的关税。那我记得有一家好像拿到260几%嘛，等于2倍多，很贵、很贵嘛。那后来他怎么做？哎，先发个声明，我们就不在台湾厂制造，我们现在改有泰国厂。对，所以有些东西要想一下，是他们两个的吵架其实有些时候获利的是第三者、比如说美国跟中国你再吵一吵、也许有两个和好，也许有两个更不好，那好的就是拿到利益的通常就是旁边的邻居嘛。你要我的市场，那你来墨西哥设啊，你要加拿大设啊。
现在欧美国家对于中国车的这个抱怨啊、很多人就在讲，就是说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在补贴这个电动车的时候，他们很多认为这个是环保政策，他说我是今天是为了环保、所以我今天要把那个油车减少，我要多用电动车、其实 是一个environmental policy， 他觉得是一个环保政策这样子、可是呢他们认为中国做的是 industrial policy， 他觉得他做的是工业政策、OK、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其实不懂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就是说我觉得产业政策如果可以达到环保目的不是很好吗？ 你懂我的疑问吗？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觉得中国这样做很不道德。
主要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把它冠上一个我们叫做净零碳排的这种 policy 好了，一切事情都很合理嘛，因为我们所做的目标就是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啊，然后鼓励大家做这一些置换，我的目的是在降低 CO2。 好，所以你看美国 IRA 里面它其实讲的就是我要促进这种温室气体的 减量跟保护，所以我鼓励不是有电动车，它包含绿电，好，它一篮子里面其实电动车是一块而已。但是中国呢，基本上它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混了两个逻辑在里面，一个就是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所以它要弯道超车，它决定发展电动车去做这一块。那这一块的发展当然也会涉及到补贴啦，但是另外一个部分，中国其实也没有说我发展这个全然就是因为我的产业，它其实有一些目标，就是我城市里面要降低机动车辆的碳排，我要降低我的温室气体，我也有碳达峰之后要去符合全世界二氧化碳降低的那个目标嘛，所以这两个其实在中国的政策里面都会看到，他只是说现在大家拿出来看就发现，他的补贴依据都是从工信部的政策，从产业政策上面去下手，希望从整个产业端，从燃油那一块呢，一路的转型转到电动化，所以会变成是，如果我是中国的对手，我会开始去想说，他是不是所谓的不公平的补贴贸易障碍？因为他的补贴造成生产成本比我低，然后再加上他有些政策其实有针对性，好，比如说你在北上广深，你买个燃油车需要摇号啊、等牌嘛？那过去有一段时间是电动车根本不用，你来就办。他透过这种政策上的鼓励，让大家去置换，好，然后进一步去拉动他的产业。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我们讲的那个鼓励的措施，虽然它不涉及到直接经费的补贴嘛，哈。那当然，欧美国家可能就会开始 confuse 说，那这个到底你算是你的产业政策呢，还是你的环境政策？如果你的环境政策要优先的话，我们的做法通常都是鼓励企业做置换，然后我直接对那个 user 去给补助嘛。可是你现在看起来就是直接对于生产商那边去做一些补贴，甚至是补贴的金额超过我们的预期。然后还有一些是在过程里面发生企业去骗政府的问题，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的不公平贸易的基础？所以这个其实需要有一些资料证据去论述，才有办法更清楚知道说到底谁的问题比较多
了。现在讲就是他真的给他罚了，比如说那个惩罚性关税也真的给他做了这样子，真的挡得住这些中国车出来吗？
所以要看两个状况啊，一个是你挡产地而已嘛，还是你连公司指名道姓都不让他来。所以我现在指名道姓华为不能来嘛，那华为这几年就很惨嘛，他连英国的标案、法国的标案都要被拆掉嘛。OK， 他不是只有挡你中国，你华为的 brand 只要华为的系统我就全部 block 掉嘛，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我只针对你中国产地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只是做这样的设计的时候，那我们刚刚讲说你移到墨西哥啦，移到东南亚去，也许那是一个避险的方式，但是这一个避险的方式成本会很高。那另外一种往后看就是，我给你一个惩罚性关税，但是你多久期间内要改善掉这个问题也有嘛，所以有些行业被告倾销，它就有一个时间，比如说，我预期你大概要6个月一年才能改善掉这个状况，那我就给你惩罚到那一年。好，还有就是说我看到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形，以及我的政治决定会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比较关键啊。
我们先讲这个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进口车关税的这个问题好了哈。跟大家先定义一下好了，什么叫做国产车？
广义上的定义啦，就是这个车子在你家附近，在你的国家做组装。好，所以他就把它当作是国产车，
只要组装就算，
只要 assembly， 因为它组装也提供了劳动力嘛，那也提供了一些做生意的机会，甚至你有部分的税都留在当地嘛，但是如果你要用最严格的定义说什么叫国产车，
等一下我先倒退一下，所以说我可以说这个车其实我说是福特品牌，但是在台湾组装的话它也可以算国产车，
是，所以你看媒体上在算国产车的时候，它会算福特绿和南洋，对不对？裕隆、中华、国瑞，
OK，
这几家嘛，所以这些都是 assembly 厂，所以基本上他们把在台湾组装生产的车子叫国产车。那这个零件从哪里来呢？基本上先不管。那如果你要采取最严格、最严格定义说，欸，我的国产车就是全部百分之百都要原汁原味，从某一个地方或是某一些区域生产进来的，这个其实现在也很难。基本上汽车产业是一个很早就全球化的产业啦，它的贸易分工网络其实很明确。好，那这个能做，但是很难啊。也有人会做这一块，
有人在做这一块吗？
有
这种，就是从头到尾自己做
意大利国产车
哦，他就真的从头到尾自己做，
但是全部都超跑
哦。OK，
一年 OK， 一年
Maserati 这一种，
就是一年可能50辆啊，纯手工打造啊，然后我的所有的零件啊、组装啊，全部都是在一个厂区，或是全部都在英国、在意大利、在德国做，有。但是这种东西是金字塔等级。
那台湾的关税大家都在抱怨，就车子很贵啊，就是关税很重嘛。我们台湾的关税呢是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们进口车的关税是 17.5%， 但是欧盟是 10%， 美国是 2.5%， 日本是 0%， OK。 好，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关税真的是太高了吗？看这个数字比起来真的很高啊。
对啦，但是这样子我们先讲一个，就是关税我们现在相对是高哦，那能不能继续调降，其实这个需要去谈。但是现在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进口车跟进口零件的关税这件事情要不要脱钩的问题。好，因为我们现在看都是进口车，进口车 17.5， 可是 你知道它的那个整车的税率的算法，如果你看完你觉得也蛮奇怪的。好，比如说车价是 1， 然后我加上一个 N 好了，就是这个是税率，关税税率，然后挂户再乘上一个 M，这个 M 是货物税，那货物税有可能是 25% 或者 30% 嘛。所以你想哦，你原来一部车要缴两种税，我们没反对啊，但是你在这课税基础是在放大的价格上面又再课一个税。 OK， 所以很多的税其实就莫名其妙就收走了。好，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当时你要课这么高的关税，有一个说法就是，哎，保护优质工业啊，保护什么的。可是事实上从这些理论的发展一直到现在，越保护越退步，越保护越退步。因为反正我吃这个市场，我一家企业的财报做得好就好，我管你产业干嘛。大部分的公司的经营者其实都这个心态啦，所以你越保护我越有独占，你说要有创新，其实会有点问题。所以呢，当国产车的市售那个占比降到大概 50% 的时候，就进口车慢慢赶上来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发现国产车上做什么事情。欸，我开始改款，我开始要增加配备，我开始跟国际同步车型要怎么样，欸，马上全部这个都上来了。但是也面临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不是讲说整车跟零组件的关税的问题吗？如果你真的要扶持这个行业，对吧，你要让 assembly 能够在这边持续壮大，那你理论上应该去思考一下我的零件的税率是不是能够有效降低，然后我在这边完成一部整车的总成本是不是可以降低。
对啊，所以我们零件的税也一样
是
15%吗？
对，我们零件税一样还是很贵，而且它每个章节里面的这种分布其实税率也都不太一样，但基本上也都是比较贵。好，所以这今天如果说我们就真的决定要变成一个汽车生产大国好了，我们现在在零组件跟整车的税率上面要不要脱钩思考？好，然后呢，去鼓励一下，因为台湾过去有一段时间非常厉害，差点成为那个亚太重要的设计中心。原因在哪里？你只要在台湾有设计中心的车厂，然后你设计中心设计出来的车型，好，工业局的协助之下，你可以少的大概 2.5% 还是多少的那个货物税。好，它其实有个税率上的一个诱因，让业者去做创新。那时候就产生了很多车型，其实是台湾的设计中心在背后或是在前面去宣告说，欸，这个是我帮 Toyota 设计啦，这个是我帮福特设计，甚至也有人讲说，欸，这个车型连母厂都不卖的，但是我们台湾的设计团队还可以持续拉皮啊，改型，让它一直延续它的生产一直到现在。 这个其实讲起来都是你的设计能量的一个进步建立嘛。
你说差一点成为设计中心啊，
是
后来为什么没成？
那后来呢，就是因为某一些因素，就是进 WTO 之后你不能歧视啊，不能给一些关税上的优那个税负上的一些优惠啊，奖励措施已经慢慢就缩小掉了，所以后来这个就变成没有诱因嘛。那没有诱因，厂商为什么要做？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是受限于国际上的母厂，你那母厂要看到你有设计能力之外，他想要在这边生产，他也考虑到成本嘛。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一些成本上面能够有效的去协助我的业者，增加跟母厂谈判的筹码，那我们说不定慢慢的就会上来。那台湾有没有机会做？其实有。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台湾车辆工会，他会有个统计月报。国瑞以前就出口过很高的 artist 到中东市场去嘛，那更早古早之前，福特六合也卖过车子回销到日本去嘛，所以证明是什么？证明台湾制造的车子的品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在成本这么贵，还是比那些自动化的工厂高很多。那是高很多的状况下面，先天上我们的规模经济不到。好，所以你要降低成本的空间是有限的。那能不能在零组件这一些的关税成本上面去协助？好，至少让我们在 assembly 这一块有一些机会回到我们原来设想的那个产业目标去啦，而不是一开始就在想说，我怎么阻隔掉进口车进来，然后国内的市场全部都是国产车，这个其实不切实际啊。
我们说实在。关税就是说很多的喊的口号就是要保护我们国内汽车产业嘛，这个目的有没有达到嘛？
我觉得如果从总量的角度来看，它是没有达到政策啦，因为 Arnis 比较像 Arnis 讲，但是你说台湾人台湾这个市场，他有没有喜欢国产的品牌？老实讲有。好，
有吗？
如果各位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时候去回想一下，第一部那个号称台湾人自己设计的车子叫飞凌101嘛，
那多久以前的事？
很久很久了对对对
okay, 好，
那个车当年是裕隆自己设计的，他冒着跟尼桑翻脸的风险去做嘛，因为那时候也是做尼桑的代工嘛，那你从那些资料上来看就原来他们当时冒着技术被中断的风险去开发这个车子，台湾市场有没有膨胀？非常膨胀，车子一上市订个新车要等三个月，各位想一下，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订个车要三个月，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很长。然后这部车呢，其实后来也有外销到荷兰，少量了，也有去，非常捧场。那只说他后来因为品管的问题啊，因为安全的问题啊，所以市场口碑就下来了，所以他后续的车子也只能就卖得不好了，这个车系就收掉了。
你意思是我们一开始因为爱国情绪的关系买了很多，然后后来那个车子实在是不行，然后又卖不动这样子。
对，又卖不动下来。然后呢，我们最近大家体验到的那个品牌叫纳智捷嘛，对不对？纳智捷一开始就是非常轰动嘛，可是到了后来几个产品慢慢出现产品的品质啊，然后甚至引擎的这些问题不浮现，消费者的抱怨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市占率就会开始往下滑了。
为什么这个产品会越做越每况愈下呢？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还是有一个技术落差的问题了，就是说当别人的引擎可以兼顾马力跟油耗的时候，我们家通常都是第一步先把马力都做出来，可是消费者一上去发现，哇塞，不对啊，这个车子油耗有点不如预期的夸张，它的口碑就慢下来。所以这里面会衍生一个主题啊，就是小国，尤其是后进工业国家的小国，他该不该去发展重型的这种行业？
对，好，所以像台湾，以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我们需要发展吗？
如果是我的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我们其实退一步思考了，就是 assembly 这件事情，其实大概很多国家慢慢赶上都会做，那我们也错过了一个最好的发展时间点。我们举个例子，瑞典过去一直都觉得他们不够大，然后呢，我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个笑话啦，我们一直都讲说台湾是个小国，我们只有2300万，然后突然那个会议有个瑞典代表跑出来说，没有啊，我们瑞典人更少，但是我们两个全世界知名的汽车品牌。 OK， 它的逻辑是什么？其实它在瑞典生产制造这些车子，设计这些车子，除了它有全世界最好的冬天测试条件之外，它在产品开发的时候，它的脑袋不是只有瑞典，它是整个斯堪尼亚半岛跟欧洲，尤其是东欧、西欧、中欧这一块，然后高端市场，那甚至他们的卡车也都很厉害嘛，所以他的定位很清楚，他知道他要干嘛，他知道这个东西做出来给谁用，所以他六百万人、六七百万人，他可以有很好的这一些汽车产业相关的配套。好，台湾2300万，比我们多啦，蛮大了，对哈，
大
很多了，而且我们的组装厂不少，从南到北组装厂其实不少，可是我们要做一个自有品牌这件事情，其实路很难。好，所以纳智捷的成立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的 story， 因为说实话从三一到台北港真的是走了40年才走出去开始有外销嘛，所以这种事情其实会变成说，小国如果没有好好的去规划我的汽车产业的出路在哪里，其实它很容易陷在我自己的环境里面 去 run， 跑不出去。好，那从二战之后你来看，就是这种后进国家发展汽车产业成功的大概就只有韩国，日本战前本来就很厉害了嘛，那韩国的现代起亚这些车二战之后大概基本上我们的产业发展都同步，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起亚现在大概不用讲，全世界前三大前五大排得上名，我们的规模还是怎么样子，那他请国家治理嘛，以前我听过他们的关税更夸张，200%，他保护到他的国内市场，所以韩国车相对非常便宜，进口车非常贵，所以大家都选韩国车，那透过国内市场这样试炼，品质不断改善的机会上来。那台湾其实过去一直想要做自有品牌，想要做整车 Fine， 那是一个很好的梦，而且还是有一些人不放弃这件事情在做啦，但是如果从比较整体的角度来看，我们也许应该回来想一下，是哪些东西汽车行业里面哪些东西缺了台湾是完全跑不动的，
像什么？
对啊，但是目前没有
好吧，好，那好了，那目前没有，那我觉得也我说实在可以卖的东西很多嘛，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做汽车嘛，我们可不可以干脆就放弃做汽车，可不可以
干脆放弃做汽车也是个选项啦，
对，我们就干脆放弃嘛，我们做别的嘛，
不过
半导体厉害，
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整个汽车的从业人数也不少啦，
多少？我们现在在，
我们大概也数十万，数十万在整个汽车相关的行业里面，包含组装啊、协力厂啊、零组件这些，其实人数也很多。好，如果我们真的有心决定这件事情不玩了，除了自然新陈代谢啊、退休这些人，那另外的这些还想继续做的，要怎么协助？不玩的人，我们怎么协助他转型过去？那你总不能创造一个我因为我不玩，所以失业率很高的一个情形吧？所以这个变成一关扣一关。那我们现在可能比较有一些机会的反而是在我们的 ICT 跟车辆，尤其是像自驾技术啦，尤其感测器的技术这边的整合上。那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强大到像台积电一样，我断供全世界要开始地震，其实还没有。所以如果当有一天我们在某一些东西上面有这样地位的时候，那大概很多车厂都会来这边求你啊，拜托要给我货。所以那个像是晶片，上次断供的时候其实车厂就会来请托，先做我的啊，先做干嘛，但是车厂的需求量说实话对于晶圆厂那一种生产量来讲的话就是非常少了。所以如果你有办法能够去满足车厂的这种需求的时候，它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那欧洲的晶片法案里面其实也隐含了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希望这种价值几百块的晶片不到货，然后让我数万欧元、数十万欧元的这种汽车啊、航太的东西出不了货，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但是我们目前在这方面的投资来讲，我们说实话啦，是还有加强的空间。
所以你觉得我们认真做车用晶片，也许有机会？
对，但是这里面需要很多配套。这个里面不是只有做晶片，你还要有一批懂车子的人。你还要有一批懂车用电子、车用设计规格逻辑啊，然后怎么跟车厂打交道，跟车用电子厂这些人打交道的一批专家。那说实话，我们过去累积的那个人数其实是不够多了，也不够快。所以 这里面需要有一些比较策略性的规划来做。
那总结这样子下来，那就再回到我最原始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反正那关税到底有没有必要那么高，货物税到汽车的货物税到底有没有必要那么高，
老实讲应该去调降啦，尤其是往调降的方向去思考啦。就是高关税其实并没有办法带来很多你想象的目的。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货物税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很奇怪的逻辑啦，比如说你因为收货物税所以鼓励大家去减少车辆的使用，欸，不对啊，这个应该是环境部的事情吧，怎么财政部透过收税来帮你处理这个呢？那我们过去不是也有那个奢侈品奢侈税嘛，其实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特种货物税条例嘛。那我们希望去减少这种超跑啊高价的东西在买卖嘛，但是这个税好像实行到现在，我们街上看到的超跑数量好像没有减少吧，反而越来越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透过税制的方式，消费税的方式去改变行为，这件事情显然没有达到目标。那我们要不要去思考一下，就是说货物税那个存在的必要性，然后如果这个税少掉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加到营业税，或是把它加到其他消费相关的税上去，去做实质的引导嘛？那我们的关税要调整呢，其实不是说要去打击台湾的组装业，而是要思考一下，我们现在在运作上面怎么样有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生产环境。好，那你的零组件的关税要不要一律去讨论？那你的整车关税降低的时候呢，当然国产车会有一定的冲击嘛，可是如果你同步去协助让业者在台湾的生产成本降低，他回过头去跟母厂讲说，我现在生产成本就比你低啊，你车型要不要放在台湾做，把我们过去没有的那个所谓规模经济或范畴经济的效益一步一步拿回来，然后有筹码之后，我才能去跟我的母厂甚至跟其他人讲说，对，在台湾做就是比较合理的选择。这个事情其实要重新去思考了，而不是一刀切说，哎，我们现在关税很高啊，我们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工业啊，然后关税高我们跟外国谈判有筹码嘛，关税高你跟外国谈判有筹码，那国外降你要不要降，对不对？这个是互惠的问题嘛，总不能说老是人家降你不降，人家也会去提抗议啊。但是当人家降你也降的时候，那我的配套是什么？这个其实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啦。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志彦。
是，谢谢。
好，来，Melody，你先讲一下你的 take away 好了。
有一点他其实讲到说小，因为我就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小国到底能不能有发展汽车工业的机会嘛。那他就举了瑞典的例子，确实瑞典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他善用他的国家的特色，他的地理环境的特色，去发展出说一个不可取代的技术，然后就可以把他国产车往外推这样。但我对这一点稍微有一点小疑问，就是对台湾或许也可以按照这个模式往外发展，比如说我们晶片很强，对。但可是过去汽车，我们也发展汽车产业这么久了，那一直出不去。我在想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台湾跟瑞典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对于跟其他国家之间距离实在太遥远了。那刚好跟我们最近的国家中国在最近30年才开始有贸易的往来，那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地理的那个屏障更远的关系，所以才导致说其实我们跟瑞典不一样，是我们的发展的成本要更高。
我自己最重要的 take away 了，我觉得保护主义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能用，因为很多国家其实用过以后呢还蛮好用，比如说像韩国，OK， 人家他很多的这个，不要讲说他的汽车工业是保护主义先行，然后后来这次发展自己发展出来的啦，其实包括他的电影影视工业其实也是如此，刚开始他也是都是有保护政策的 OK，好，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保护主义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能用，但是我觉得要用的时候真的是要想清楚，我觉得你要先想清楚，就是你不能只看眼前只是保护而已，你必须要真的把想长远一点，你的产业升级要想进去，你的配套要想进去。我觉得台湾的情况就是我们老是好像没有想清楚，
这个好像已经被诟病很久，台湾什么产业都没有整体规划。
对，我觉得我们没有想清楚，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在要发展一个新的产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赶快去找的是我们到底是要擅长哪个东西，我们在哪一个点可以去做突破，然后呢是真的是有一个长期规划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只是保护而已。那后面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你没有后面的这些规划的话，前面的这些保护，我说实在的 其实没有，我觉得不会帮助国内的产业，其实反而是 降低了这个那个国际竞争力，因为你没有办法跟国际对齐嘛，所以反而是降低这个竞争力的。OK， 好了，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边了哈。那大家如果对于戴智妍讲的或是我们两个讲的有任何意见的话，都非常欢迎来告诉我们。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应该要
按赞、订阅、分享、抖内，
谢谢大家。